来到两室一厅，关上门，听我们述说生活。
本期节目由专业生发品牌达菲欣赞助播出，米诺地尔认准达菲欣。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期的两室一厅，我是陈一日。
我是 Sunny。
其实如果有听我们这期播客的朋友会发现，我们最近在聊很多大人的话题，对吧？不是说我们在聊很成熟的那种大人的话题，而是我们在意识到我们好像已经逐渐的成为了大人的角色。包括像是一百期里面有朋友问我们说，我们成为了理想的那个大人吗？以及我们在上一期夏日特辑里面有聊到说，我们终于在成年后意识到了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其实我们最近的话题都有在围绕着关于大人这个话题在展开的，所以就想说我们这一期不然就来聊一聊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就是意识到自己变成了大人这件事情。
其实最近我们的身边好像也越来越多的被提及到30岁这个字眼，就是在25岁之前的时候，这个词好像离我们还挺遥远的，但是最近它就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了我们和朋友的圈子里。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一群人，就至少是我跟你的朋友圈子，我感觉大家都不是那种在毕业以后就拥有了新的一个进入人生阶段的标志那样的人，就是我们好像也没有在20几岁去结婚生子，然后我们好像也没有在这个时候去比如说迈入一个事业的什么新巅峰啊之类的，就是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没有任何一个很明显的那种像大学毕业一样成为成年人的标志那样的一个事件
啊。说起来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嘛，他就是我们传统意义里面那种很快的迈入下一个人生阶段的人，他就是在一毕业的时候就结了婚，然后结了婚以后就怀孕就生了孩子，然后那天我在朋友圈里面突然刷到他的小孩要迈入2岁这样的一条朋友圈，我的内心其实咯噔了一下，因为他本人平时很少会发小朋友相关的东西，我们平时聊天也几乎不聊小孩啊家庭啊，我觉得是他在避免聊这些东西，因为他已经在生活里面接触的人会一直跟他聊就是结婚啊小孩啊家庭啊，所以在跟我们这种从大学开始的朋友他也会尽量的避免聊这些话题，所以其实我一直是意识不到他已经迈入下一个人生阶段的，即使我参与了他的婚礼也一直在看他那个当时怀孕的日记，但是我一直意识不到他是比我们高2个阶段的人。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一群人身上，就是发觉自己成为成年人的这个瞬间，如果不是刻意去做这样一期主题的播客的话，我好像还真的没有去总结过就是我到底哪一些方面已经不再是个小孩子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我要首先从一个非常直观的变化上面来聊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身体上面在20来岁之后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突然间意识到哦天哪，我已经变成一个成年人了。
真的身体上是反映的最明显的，
对，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的心智还处于一个非常年轻的状态，甚至一直会以为自己可能在20岁出头的样子，
对，
可是身体在非常无情地告诉我们，你已经一岁又一岁地长大了。
是的，就是其实我们的身体巅峰期已经过去了。
真的，我非常的难过的就是我在身体精力最旺盛的那几年，居然没有卖力地玩。
但其实每个阶段的玩也都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啊，所以我觉得也问题不大。我先来讲一个最直观的变化好了，就是我以前是一个熬夜熬得非常非常凶的人，在大学的时候我会熬夜熬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的时候会出去通宵，跟朋友出去通宵玩或者是通宵学习为了第二天的考试，然后最可怕的就是经常会通宵旅游或者是通宵玩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还去上早八的课。但是以我现在这个年纪再去看同一件事情，我就会发现它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差距，就是小的时候我去通宵完以后上早八，就是我整个身体都是那种很正常的状态，可能说会有一点点疲惫有一点点虚弱，但是它也不会脱离一个无法掌控的那种身体状况。但是至今为止，就是前2年的时候我有一趟跟朋友应该是跨年通宵吧，我印象好深啊，就是那天我们通宵到早上6点钟，第二天我的心脏狂跳了一整天，然后那一次通宵我足足花了有半个月才缓过来。
我觉得通宵这个词已经告别我了。 现在的状态是处于我可能熬夜熬到两三点钟，
嗯，
我的身体就是非常明显的在告诉我，我会陷入到一种很强烈的眩晕感里面，我喝醉了酒都不会有这种感觉，
哦，
就是我因为我可能喝醉酒会越来越兴奋，但是我一旦熬夜熬到凌晨两三点啊，我整个人就是会陷入一种巨大的那种晕眩里面，我就觉得我好像下一秒就要倒下了。
哦，身体就会强迫你去休息。
对，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强行的给我按下了那个关机键。
哦，
嗯，
我小的时候发自内心的觉得早睡早起是我这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现在也开始慢慢在实践这个事情了。
哎，说起以前啊，就是熬夜，我觉得好，现在想想真的是不可思议。以前居然会就是通宵熬夜去追一部剧，去看一，
啊，对。
去
看小说，
对，去看一本垃圾小说，因为大家知道那种垃圾小说动不动有2000章，然后它每一个分节的时候都会就是吸引你去看下一章，所以就是忍不住的一直滑一直滑，电视剧也是嘛，一直会看到它更新到哪里我就会看到哪里为止。
对，
但是现在就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内心是想继续看的，我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允许我继续看了。
是的，一些无可奈何，嗯，
对，而且现在熬夜以后我觉得第二天的反应是非常大的，你就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就是各种器官都是一整个就是没有办法醒过来的状态，尽管你人可能已经强制的醒过来了，可是你的所有的器官它还属于一个沉睡的状态，你
的
眼睛是睁不开的，然后你会一直口干舌燥，你的心跳会很快，然后觉得手脚也没有力气，就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明明我只是熬了个夜而已。太夸张了，在每一次熬完夜之后的第二天，我就是会明确的感慨说，哎，我老了。
嗯，真的。我还有第二个时刻是我现在越来越多的能在我们家的地板上面找到我的头发。
嗯，我其实也是，因为我的头发掉出来会非常的明显，因为它一般都是有颜色的，我都没有办法狡辩说那不是我的头发。
所以说现在这一届年轻人确实真实的开始在脱发了。
对，就是以前会觉得脱发这件事情离我们非常的遥远。
嗯，
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我是从小到大被人说头发很多的人，尽管说现在我其实那种照片发出来会有人说哇你头发好多，我最夸张的是我以前啊就是可能每两个月就要去理发店把头发削薄。
哦，
现在想想削薄这个词真是不可思议，我在想我现在头发这么少是不是都是年轻的时候太狂妄了，削薄削的太多了。假设那时候不削薄的话是不是现在的那个基数就会比较大，
而且那个时候好像还很流行削薄。
对啊，那时候感觉就是头发处于一个非常旺盛的生长期，你就觉得头发如果不削薄一点它就是整个喷出来了一样。
对，就炸毛。
对，现在已经开始思考说以后是不是要植发了。
我自己脱发的标志是我有一次在晚上加班完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一看镜子，突然间觉得我的五官比例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我又说不出来是哪里发生了变化，于是我就很仔细的拿出了以前我自己的照片和现在去做了一个对比，然后就发现我的额头上下的长度宽了一点点。那一段时间是我已经经过了2年的就是重度加班很连轴转的那种状态，其实整个身体都是很疲惫的，但是当时其实也还蛮常化妆的，所以就没有注意到我自己的脸上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当时发现我自己的那个发际线往上移了一下之后我真的觉得吓了一跳，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周围的人又好像没有办法察觉，所以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说过你的发际线是往上移了，我就自己发现了，然后那天我就很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我的发缝，发现我的发缝也比以前变宽了，然后我还用手去拢了一下那个马尾，因为我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披着头发的嘛，很少扎起来，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把它试着扎起来拢了一下马尾，发现头发真的比我印象当中小了很多。
所以大家的脱发问题可能都是比较类似的，因为你说的那个发际线的问题啊，身边的人除非你的发际线已经长到非常离谱的阶段，是可能很难注意到你的发际线会上移的，就除非你哪一天就是地中海啦怎样的才可能意识到你的发际线有点不对劲。
嗯，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体感非常明确的是因为我也是那种从小到大一直被说我的发际线很低，就大家有时候就高中的时候大家会拿我的发际线跟别的人去比，因为我的发际线真的非常非常的窄，大概可能只有我的3个手指这么宽，就非常的窄，对吧？
嗯，
然后那时候我还留着一个比较长的刘海，其实比较不适合我的发型，因为我的就是发际线又低然后又留刘海，显得我整个人就是非常的娃娃脸
啊。
直到我进入社会开始工作以后，我突然的意识到了我的发际线整整上移了可能一个手指这么宽，
好夸张
已经有四个手指这么宽了，就它是一个很明确的克量度，因为以前大家都会用三个手指来比我的那个发际线，现在是四个手指，
有一厘米一个手指，
很夸张。就是但其实现在你看我的脸，你也不会觉得发际线很高对不对？
不会啊，
就是现在是比较正常的状态，但我以前是被人说发际线很低的一个人
啊。
对，然后前段日子我去更新了我的第二张身份证嘛，就是第一张身份证我是16岁时候办的，然后那时候发际线你能明显看觉到那个身份证上面，就它上面都是我的绒毛，就长不完的那种新头发、快要呼之欲出的那种绒毛。结果10年过去了，我去办了我的第二张身份证，发现我的发际线26岁的发际线已经偷偷摸摸的上移了1厘米但是我这一张身份证要用20年，如果不丢的情况下，
那有可能20年以后发际线会更加往上。
你不要诅咒我好吧，可能就是可以维持在这个度呢
好，
是不是关于发缝问题，其实我在25岁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发缝这个东西
啊、
就是你每天梳头嘛，就是自然的怎么分怎么分都无所谓啊。
对，
直到就可能我觉得好像是近一年我突然意识到了有发缝这个东西的存在，并且我每天梳头我都要寻找我新的分法，就是有时候因为你中分分久了，你就会发现你中分那个那条线那条白线越来越粗、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尝试着用37分28分然后这种常规分发，然后来让你的头发显得没有那么宽的发缝。
嗯，
然后在这种常规的分发我都尝试了以后，我发现我现在头发属于我怎么分好像都能看到一条很明显的发缝。
我也是，因为这两年其实那个高颅顶不是很流行嘛，然后我就经常看到一种那种高颅顶卷发的那个、教程之类的，然后我也试图去学习了一下这种教程，在有几次化妆的时候去实践了，然后我就发现它真的可以去掩盖一点发缝，那个时候我就心里稍微安心了一点。
哎，以前从来不会有思考这个问题，现在竟然开始寻找办法解决掩盖这些问题了。
对，
嗯，
我小的时候是那种经常折腾自己头发的人，就是在我大学应该是从刚开始赚钱开始，就是拥有自己的经济开始，我在那个之前其实头发是不怎么动的，然后当自己有了钱之后我就开始乱动我的头发、那个时候频率真的很夸张，就是我每个月都会钻进理发店，要不就是染，要不就是烫，而且那个时候的染得很夸张，就是我会去漂头发漂5到6次的那种，就是漂到0度然后再去上那个颜色，就是那种很鲜艳的然后很淡的那种颜色，就是头发当时已经被我折腾到、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枯，然后跟以前的头发比起来完全不是同一种发质的状态，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算把我头发折腾成那个样子，我一次洗头都只会掉几根。
但是你现在头发的发质很好哎。
嗯，是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烫没有染过了，就是因为以前我实在受不了那个枯的状态、所以我又养了几年，养了几年之后它确实发质变好了，但是数量真的变少了很多，而且我现在家里面从卫生间到床上到我经常待的书桌旁边每一个地方都是我的头发，就最可怕的是我们家每一次扫地机器人在工作的时候卡住都是因为我的头发没有别的原因，
扫地机器人说我承受的太多了
真的。
那我就是我一直属于一个掉头发掉的挺多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以前就是正常的新陈代谢，因为你头发长得多你就会顶掉原来已经不健康的头发嘛，
对，
那么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但是现在我觉得问题是在于我明显我的掉头发还是很多，可是我头发的生长速度变慢了、我以前可能就是那种一个礼拜就会发现我头发明显长长了，如果要维持这个长度我就要去剪头发、可是现在我觉得我同一个长度的头发好像可以维持很久很久，就它有一点它的这个生长太过于缓慢了、然后我又跟你是相反的，我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折腾我自己的头发的。
嗯，
一直听我们播客的朋友也知道，我的头发从大学毕业以后就是处于一个蓝的、绿的、紫的、橙的、红的、粉的，所有头发上颜色就没有少过，然后我明显的感觉到头发一次比一次的脆弱了。
嗯，
现在我觉得我头发依然不是一个属于一个很少的状态，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属于头发没有到少。
我其实头发蛮少的。
真的吗？
我照片弄出来头发比较多，通常是因为我提前去卷过处理过。
哦，对，
我在不卷的情况下头发真的还挺少的。
嗯，因为你会卷头，然后我一直没怎么掌握这个技能。我的问题不是头发少，其实我有头发不少。
嗯，
而且我每次就是扎两只马尾的时候，还会有人说你每一只马尾都很多
啊。
嗯，但我的问题其实也非常的明显，就是我的头顶很薄，就是头顶这一块又是发际线、又是发缝的，就感觉整个都很薄。
嗯，
然后我的发质就是也一般，我有时候实在烦了，我就干脆把头发剪短，就给它从头再来。然后我以前就是就 P 图啊，大家只 P 脸，现在就是那种 P 图软件也非常的，
还要 P 头发，
懂你的心。它会直接有个功能，就是 P 发际线、P 蓬松度、P 发缝。天哪，连 P 图软件都在与时俱进，
真的太卷了。就是现在从身材到头，没有一个地方是不皮的。
嗯，对，大家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每一张的精修的照片，其实都被我偷偷的 P 过了头发。还有一个其实身体上的变化哦，是上一次你讲单口的时候提到，就是说你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太能吃甜的了。其实我也是。
嗯，我小的时候是那种完全不能吃酸的体质，你也知道，就是我很不太能吃酸，特别像水果稍微有一点酸味我就会觉得不好吃，然后就放在那里不吃了，对不对？
嗯。
但是这两年我发现我慢慢的就是比起甜我反而能吃酸了。
哎，你这么一说，难道我爱吃酸的是因为我长大了吗？
搞不好有这个可能性哦。
嗯，我现在越来越不能吃甜的东西，是我发现很多蛋糕什么甜品什么的我还是很爱吃，但是我发现我吃两口就会感觉到有一些腻
啊。对，
嗯，它是非常明显的一种身体的排斥的功能。
是的，
就是你内心是想要吃的，但是它又会在告诉你说你不能再吃了，你再吃你就要需要很多的水啊，一些酸的东西来平衡来制约了。那就会发现大家现在做甜品的思路也是越来越不甜了，因为你没那么甜才能让大家吃完你。
嗯，
就现在东西都是做给大人们吃的，然后你现在也能明显的感觉到小时候那些爱吃的东西，爱吃的甜的东西，其实都是你现在非常讨厌的那些糖精。
嗯，
它是非常不自然的那种甜，它带来的甜度很高，可是在你的舌尖里面它就会感觉到是一种很虚假的很人工的甜。
对，
小时候觉得吃的好开心啊，就是只要有甜度我就觉得哇真开心，现在就是一吃就感觉哦人工的假的、一切都是假的。
而且不只是甜品，其实现在我在吃一些就是那种重油重盐的外卖啊，或者是外面餐馆里一些重加工的食物，我真的身体很明显的就会立刻告诉我这个是工业的食物，里面就是藏着是一股人工的味道，它就不天然，然后我的身体很快就会跟我讲说你不能再吃了。
嗯，像我就是我以前不是不怎么爱吃蔬菜嘛，可是我觉得在长大以后我就会非常讲究一个身体的平衡，不管怎么样我这一天都是要吃到肉跟蔬菜这样的东西的、尽管可能是非常象征性的可能吃两口蔬菜我都是觉得我要吃到蔬菜的。然后我就现在身体还有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一旦吃了过油过辣的东西我就会立刻排出来，就是它整个的过程非常的快，你知道吗？就是感觉我身体它一点都不想留在我的身体里面，就想立刻的出来。
我也是。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饮食的变化是我的食量明显下降了、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做美食的，我多能吃啊，我一天能吃多少顿啊。
嗯，
我现在能保证我一日三餐都吃完都非常的了不起了。而且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就是很爱吃零食嘛，你零食一拆一包就吃完了，我现在居然吃一包薯片中间要停下来把它封好然后第二天再吃。
对，你知道就是在我25岁以前我的家里我的生长环境里是不存在封口夹这个东西的。但是现在它遍布在我的家里各个地方。
我觉得一方面是你的口味变化了，你一下子没有办法摄入这么多大量的零食的，因为一般零食可能都会有一个味道特别突出嘛，要么特别甜，要么特别咸，要么特别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食量确实下降了，你吃一个东西吃一包吃半包你都觉得你已经够了。
是的。那我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我觉得我的记忆力开始变差了。你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拿起手机来的时候突然间忘记自己拿起手机是为了干什么的时刻？
我经常有打开某一个 app， 然后就是忘记我要用那个 app 干嘛。
因为我现在发现哦，就是我有的时候会突然间想到说我要搜索某一个话题或者搜索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在我打开那个搜索工具之后，我就要隔几秒再次回想一下我刚才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我要搜什么东西，然后才能想起来我为什么要打开这个 app。 然后我也经常就是出现那种发生在现实家里的情况，就是我从书桌前面站起来说我好像要去干一件什么事情，但是一站起来我就忘记我要去干什么了。
它是一个非常转瞬即逝的过程，不是说我可能隔了一天我忘记了这件事情，而是我只是站起来这样一个动作我就忘了我要干嘛了。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还有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经常把我觉得重要的东西放在重要的地方，然后把那个重要的地方忘记掉。我以前不怎么会概括这样一个状况啊，直到有一天我重温了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不是有一个叫做初老症状的东西吗？就是在那个我可能不爱你里面，他那几集就是贯穿着初老症状的。然后我发现我几乎每一条，那时候可能20岁刚出的时候看这部电视剧，觉得那些事情离我还很遥远啊，现在看我发现原来我已经开始初老了。
每一条都中了是吗？
像是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记，越久以前的事情反而越是记得。
对，
中了吧？
中了。
然后第二条，一堆人喊你某某姐某某哥，而你只想叫他们 shut up。 桑姐。
太多人叫我桑姐了。
对哦，第三条其实我们应该还没有中，就是朋友离婚的速度超越结婚的。
哦，那倒还没有。
然后第四条是越来越不想改变已经习惯的习惯。
哦，是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改变，现在觉得我想安于现状。
对，
然后初老症状五就是觉得自己快要被一堆密码淹没了。
哦，密码这个事情真的很有说头。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设置密码这个上面有一个我非常独特的技巧。不仅是设置密码，还有设置每一个账户的那个 ID 什么的。就当时我听说了一个方式，就是如果你想要防骗，
我怀疑我们听说的是一个方式，你先说说看。
就是如果你想要防止说你的号码被泄露，然后被别人打骚扰电话过来的话，你在每一个平台上面给你自己的 ID 取名，可以取那个平台的名字。就比如说像我打个比方说中国银行，我如果在那里有一个账号的话，我就给自己起名叫张中国，就是我前面固定一个姓，然后后面就是中国银行的那个中国。然后工商的话就叫张工商。
那我不一样，我是当时听说了一个办法。因为就是如果说你每一个平台都设置一样的密码，就是很容易可能就是损失就是一片的
啊。
然后他就说有教了一个办法，说你每一个平台可能后面有一个固定的串，固定的英文数字
啊，对，前面加上那个
平台的名字。
对，是的，我要说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
啊。对，
那个 ID 的作用是为了防止自己号码泄露，就是别人打电话过来你就可以问他说我叫什么，如果说是叫张工商的话，你就知道工商银行把你的号码泄露了这样子。然后密码的话就是也是这样子设置，然后每一个你进去之后就会有不同密码。就小时候很愿意折腾这种事情，等到长大了以后，我真的是前两年突然间意识到了，就是我小的时候有多爱折腾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接到了一个我都已经不记得了的那个平台的骚扰电话，然后他在里面叫出了我设置的那个平台的名字，我就整个人就傻在那里了。我在想这是什么时候猴年马月发生的事情。我登录过这个平台吗？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往后吧，我就发现我自己的密码包括平台的 ID 全部都是统一的了，因为我真的是记不住那么多
是的
其他的东西。
我现在就是有可能随机的三个固定的密码，就是如果说这个不对，我就是再试这个。但是我老是忘记我到底哪个对应的是哪一个。然后初老症状六就是我刚才讲的，总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重要的地方，然后把那个重要的地方彻底忘记。真的，我经常发生这样的状况。我不清晰的记得我把这个重要的东西放在某一个的盒子或者某一个抽屉里面，可是我翻遍了整个家我都找不到那个正确的地方。然后初老症状七是开始关心商品成分、制造商以及赏味期限
啊。真的，
我年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成分跟保质期，我就是觉得我想要吃这个东西我就吃了，而且那时候很爱吃垃圾食品。
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吃不死就好了，管它呢。
对， 现在就是属于我在拿超市里面拿起一个东西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先看一看它背后的信息表。
嗯，对，
如果它太密密麻麻，我就会把它放下，觉得健康的才是好喝的，才是好吃的。
嗯，这两年就是我对饮料的苛刻程度真的很严格，就是我每次在看到成分表，只要稍微它那个糖的成分多出我的预想，我就立刻会把它放下。那我们聊完身体上面的变化之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需要关注到的，就是也是很难察觉到的，就是我们心理上的变化。其实这个话题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我们在二十来岁了以后，慢慢会发现我们对事物的看法还有对世界的感官都其实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是如果我们不去刻意总结，不去讲出来的话，非常难察觉到。所以我们今天在做这一期节目之前，就分别去总结了一下我们这几年心理上出现的一些心态的变化。
我心理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越来越了解到自己想要什么，以前不会去问说我自己真正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嗯，
我现在大部分的注意力都会把它放在我自己想要，我自己得到了满足，我关注了我自己这件事情上面。
嗯，对，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小时候有一段交友的误区，就是因为你那个圈子里面总有一个 C 位嘛，我们之前也有聊过。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么他是 C 位，你就要有很多时候感受是以他为中心的，你要去迁就那个人。
嗯，
可是现在我觉得我已经不会这样子了，我会觉得我们大家交友恋爱都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嗯，
假设我在这段关系里面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会去表达我的不舒服，然后我也希望我在这段关系里面是更多的表现我自己个人的，而不是说我去迁就你，为了让我们的相处变得更加的愉快而牺牲掉我自己的感受。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这几年我觉得那种让我感到无可奈何的场合或者是事情变得少了很多，因为我开始越来越能够让自己及时从不舒服的场合里面抽身出去。小的时候其实 会觉得忍耐一下好像也没有关系，就是内耗一下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现在真的会很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一旦察觉到不舒服我立刻就抽身就走了。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成长。
嗯，
我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因为我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在互联网络里面了嘛，会发现你很难不被那些网络上的声音所裹挟着走。
对，
就那时候会在意大家是怎么评价你的，你得到大家的夸奖的时候你当然是开心的，但是一旦有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很不爽。
嗯，
然后你就会去试图的狡辩说我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觉得我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跟上面那一点其实是相通的。现在就会觉得我 no care， 就是我无所谓你到底怎么想我。
对，
我就是会去表达我觉得我认为正确的东西，而不是说去否定说我不是这样的，就现在更多是以肯定的积极的反馈为主。
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不会去自证一些什么了。我觉得小的时候还蛮容易陷入那个自证陷阱的。
啊，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会了，现在会把过错放到别人身上，你来骂我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自傲，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当你做出那个选择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表达自我的过程嘛。
嗯，
你为什么要去怀疑你自己的一个表达，怀疑你自己，怀疑你自己的选择，你为什么会觉得别人会更加的懂你呢？
嗯，
其实会有人在我们的播客底下说我太强势了，我好像一直在打断桑尼讲话。
嗯，
然后就会觉得对桑尼很不公平。哇，你怎么就是你作为一个不怎么了解我们的人，从你的听感上面在质疑我们的友情，假设我们真的把你的话听进去了而由此开始质疑我们之间彼此的友情，觉得啊当你意识到了说哎原来我一直在打断你，那怎么样呢？我们的友情就要因此而受到了崩坏吗？播客也不要做了吗？
对啊，有些东西是不会因为别人的言论而轻易就被撼动的。
嗯，我觉得会越来越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它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就有个评价它会越来越大，但是可能真的了解这件事情的人会觉得很离谱，因为真的就不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被太多网络上的声音裹挟着走，你就是不管如何你都要去坚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
嗯
嗯，没有人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
对，就是其实小到我们播客的评论，大到我们自己身边家人朋友对我们生活的评判，就是现在其实都越来越不在意他们的声音了。我觉得维系家人和朋友之间的感情不是因为这些评论而去维系的，而是说我们是真的存在感情，那我能够理解他们发出这些评论是为什么就好了，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非要让彼此达成一致，每个人去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相对的，当我们不想去因为别人的评价而改变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同时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也会逐渐的不去干涉别人的选择。
对，
我们可以给到别人一些人生的建议，但是不会非常绝对的跟他说你应该要怎么做，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对，我在这几年成长的过程里面发现我自己出现了一个我现在认为还蛮不错的习惯，就是我越来越不愿意去给别人下定义下标签了，我也不去讲那些非常绝对的话了。我小的时候其实是那种我自己觉得性子会有一点尖锐有点傲慢的那种性格，就是我小的时候经常会讲一些绝对的话，比如说我绝对不会生孩子，我绝对不想结婚之类的，就是我会去表达这种非常尖锐的话语。但是这两年其实我很少再说了，就是当别人问起你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告诉他说目前来看我是不想生孩子的，但是以后谁又知道呢，就是给自己留一点余地，然后也不去给自己下一个所谓的定义，给自己贴那个标签，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必要非要以一个带标签的人格去对外，反而是那种很柔软很自洽的样子，别人看起来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成熟很棒的成年人。
嗯，其实说难听点就是变得圆滑了吧。
啊，也是
我们最终变成了圆滑的大人。
而且我这两年其实在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哦，我会发现就是我越来越少去反驳别人的一些很尖锐的观点了，就是我感觉可能是因为书读的越来越多之后，就看到了很多其他的那种小说当中的人格，然后就在各种小说里面找到了我自己身边或者遇到的人的影子，我就很能够理解每一个人的性格成因，我就会从他们表达出的观点里面去倒推他们曾经的那种成长的过程，他们到底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我好像越来越不会去反驳别人的一些跟我完全对立的观点了，愿意去尊重那种不同观点存在的状态，甚至还会很感兴趣的让他展开讲讲然后我还有一个变化呢，是这两年我开始愿意去花一些那种无意义的钱。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会不会经常花一些无意义的钱哦？
什么叫无意义的钱啊？
就是跟主线人生无关的钱，比如说小的时候买辅导作业的那种习题集，这个是正经的钱，但是如果你去买一个玩具的话就是无意义的钱。
哦，那我小时候也不怎么买辅导作业，我主要都在买玩具跟零食。
哦，那你好幸福。
对啊，因为小时候跟奶奶一起住啊，奶奶又看不懂字，也不会管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从小是那种就是买辅导作业的习题集长大的孩子，就是我的钱是不能够被花在人生主线任务以外的地方的，所以我其实就一直秉持着这个观念一直到了大学，就甚至我大学的前几年都不太愿意花一些钱去购买那种比如说像化妆品啊什么这种我认为跟人生主线暂时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那我那个时候唯一稍微有一点叛逆的就是因为追星稍微花了一点钱，但是我也不敢在追星上面花太多的钱，那个时候真的也蛮拮据的。包括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尽管说有很喜欢的明星，但是他们的演唱会都还是要想了又想才敢去的，就是概念里面一直都没有那个我喜欢什么，什么东西能为我带来欢乐，所以我想要买什么的这种概念。这几年的变化就是我慢慢的越来越喜欢去花那些小时候没有被满足的钱。
比如说买玩偶吗？
对，买玩偶就是其中之一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玩偶没有很多，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毛绒玩具，所以长大以后我就疯了一样的买。然后包括一些做手工，我小的时候做手工太贫瘠了，就那个时候会拿家里面的废纸板还有一些塑料泡沫什么的来做手工，长大了以后真的就是可以为了一个手工去花费很多的钱，就随便只要我喜欢我就买。
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上一次去曼谷，上一次去东京，以及这一次去曼谷跟东京的差距非常的大。
嗯，
因为我上一次去曼谷的时候还处于一个刚刚从学生变成社会人的状态，那个时候其实你几乎是没有什么钱的，可是你有已经没有办法再问爸妈要钱了，因为你工作了，所以其实你要花自己的钱。
对，
可是你那个钱呢也只够你在大城市里面吃吃喝喝，没钱了就，所以其实那时候尽管出去玩，可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力的，你有很多想买的东西都只能在里面，比如说你想五件想买的东西，你可能只能选一件去买。
嗯，
然后我这一次就感觉哇，我想买我就买啊，赚钱不就是为了快乐吗？赚钱不就是为了买吗？
对，
就这一次你感觉明显感觉差距超级大，就真的是处于一种你找到了赚钱的意义。
对的，
我觉得你赚小钱就是为了买快乐。
嗯，而且其实不仅是在花钱上面啊，就是我现在真的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做那种跟人生主线任务没有关系的事情了。就是我小时候其实会觉得还是会有那种好学生心态，就是会觉得比如说花一晚上时间看垃圾小说这些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它还会影响我的睡眠，影响我的整个作息嘛。但是现在我会觉得它给我带来了快乐，快乐天大地大，我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们在心理上的变化跟身体上的变化就是截然不同，心理上几乎所有的变化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变化的。
对，
我们在越来越成熟，在越来越接纳自己，也在越来越关注自己。
其实由此哦，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慢慢的变老，但是心智也越发成熟以后，我们的生活习惯其实也随之改变了。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好像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有生活习惯这个问题，经常就会觉得每一天只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随便干点什么吃点什么都没关系，都不会死的。但是到了临近30岁之后，就突然间开始发现，因为身体已经没有那么有力气了，但是心理上面又觉得我需要去照顾自己的健康，就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生活很需要注重的板块。于是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习惯就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
嗯，
首先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我们自己身体已经在慢慢变得初老，所以我发现25岁以后的年轻人真的都变得非常的养生，
开始买保健品了，是不是？
对，我小的时候是完全不吃任何那种维生素啊，还有什么鱼油之类的，我这两年已经开始研究这些东西了。
哦，那我就是以前出去玩也不会买药什么的，我现在哦出去玩，首先我的那个行李箱里面会有专门那么一层用来放药，以备不时之需
啊。对，
我会带肠胃药，然后还会带止痛药，然后还会带一些碘伏创口贴，就是你真的非常的关注自己，假设处于一个某个突然的突发情况下，然后你可以立刻找到药，你让自己有这种安全感在。天哪，小时候怎么会想到自己会成为这么成熟的大人。这么靠谱的大人。
哎，其实前两年的时候，也不前两年了，就是这个话题好像已经发生在可能90年前啊，就是说年轻人一边蹦迪一边喝枸杞，然后一边熬夜一边抹很贵的护肤品，反正大概就是这两个话题吧。当时我真的不以为然，我觉得熬夜有什么好喝枸杞的，现在我们家里常备枸杞。
真的，天哪。那我就是常备胃药的那种。
哦，而且这两年就是我真的会强迫自己去主动运动。哎，我以前是一个完全不运动的人。
我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你会觉得你的身体长期不动哦，它真的失去了一个活力。
对，
你处于一种很萎靡的状态，然后你每次运动完都会觉得自己重焕新生了。
嗯，而且这两年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在吃东西哦，其实是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了吧，所以我们吃东西真的很容易发胖，就是它比起我们小时候体重会变得更加的很久的变胖。
对，是的，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你可能久坐了以后你就会感觉到腰痛颈椎痛，哇塞，然后你就会想要去提出方案来给它做一些缓解。
对，这两年其实我们就真的是在针对自己的这种身体上的病痛啊，还有脱发啊什么这一类事情，其实一直都在找解决方案，这真的是年轻的时候闻所未闻的事情。
25岁年轻人已经开始了解生发问题了。
嗯，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不是有讲到说我前两年发现自己明显脱发的那个时间节点嘛，然后当时那天晚上我吓了一跳，之后我就陷入了恐慌，于是我就整夜开始在互联网上面搜索如何生发。就是当时我甚至萌发了那种我一定要好好赚钱然后去植发的想法，因为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恐慌。
哎，我真的有朋友就是赚钱的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可以好好的植发，花一大笔钱去植发。
啊， 就是太恐怖了，因为当时其实那个时候我才23、24岁吧，应该差不多是那个年纪、我想着我还很年轻啊，怎么会就一下子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就至少在头发上面让我发现了自己非常直观的变化，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极度的恐慌、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其实已经开始搜索了那个生发的教程啊，还有一些科学的论文什么之类的，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了米诺地尔的这个成分，还蛮早的。然后在这一次跟达菲欣合作之前呢，我又去搜索了一下米诺地尔的整个成分的科普，所以我刚好在这里面先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这个成分、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说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跟这个品牌合作来推荐它。好，首先米诺地尔呢是唯一经过美国 FDA 和中国 NMPA 双重认证的有效的治疗脱发的外用生发药，它现在已经在全世界有超过70个国家上市了，是被用于治疗雄性脱发的。
对，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临床数据支撑的。
是的，其实各大医疗机构都验证过了米诺地尔是对脱发患者有效果的。
你来给大家科普一下米诺地尔的一个生发原理。
它其实是一种钾离子通道开放剂，具有什么功效呢？是叫做扩张末梢血管。它生发的原理其实就是刺激细胞的增殖分化，然后去改变我们的毛囊生长周期，从而去促使毛囊生长，这样的话就会长出新的头发。
翻译一下，其实就是这个米诺地尔可以让头发长得更加的快，然后它就是让你在一个比较短的周期里面去长出新的头发来。
对，然后达菲欣呢，他们针对不同的人群，就是对这个米诺地尔研发了两个浓度，一个是2%的浓度，一个是5%的浓度。像我们这种就是脱发没有那么严重的女性，或者是头皮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点的人呢，通常来说可以用那个2%的，就是浓度很小，副作用很低。除了头发，其实它还可以用在眉毛或者是美人尖上面，就是只要你想促进毛发生长的地方，都可以去使用这个2%的浓度的米诺地尔。如果是男性或者是重度脱发人群的话，其实就可以用相对来说高一点的5%的浓度。
对，其实我之前一直都会用一些网推的所谓的防脱洗发水。我觉得就是你用了之后，你就感觉效果非常非常的微小，几乎都没有什么变化。
对，
平时出门化妆还会使用那种发际线粉之类的产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我知道。
对，可是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嘛。然后前段日子我就听了一期关于脱发科普的播客，里面就有提到说米诺地尔是真正有效治脱生发的成分。
市面上面其实米诺地尔的产品非常多，那我们可以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推荐达菲欣这个品牌。
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就是在推荐牌子的时候都会做很多的背调，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品牌去挖一下他们的历史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去查了一下，说达菲欣其实它有近20年的一个品牌历史，这是非常悠久的，也就是它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关于脱发这件事情了。它覆盖了全国50000多家的药房，1000家以上的公立医院，所以其实可以说是脱发产品里面当之无愧的头部。
对的，
是非常专业的生发品牌。而且同时呢，达菲欣去相对于别的米诺地尔的产品啊，它的一个乙醇跟丙二醇的含量会更低，所以它带来的刺激更小，低敏且清爽不油腻。目前我们两个都是在持续的使用达菲欣的2%米诺地尔茶剂，它跟护肤品的使用频率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护肤品可能都会早上用一次晚上用一次，而我们用米诺地尔也是早晚各一次。它的使用感其实跟护肤品也是一样的，因为它只有2%的低浓度嘛，所以它的刺激很小，一点都不油腻，也不会有什么使用的负担，可以很好的坚持下来。我们都已经持续用了3个多月了，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长出了发际线里面长出了新的绒毛，头发也变密了一点。当然我们也会在听友群里面和大家不定期的去反馈后续的使用效果，大家一起积极生发
啊。对了，其实我们在使用一个月的时候有经历过一段就是不长反脱的阶段，然后当时其实在各大网站上面有搜索一下嘛，研究了一下才会知道，其实米诺地尔的原理是缩短不健康头发的休止期，然后去促生健康头发的新生，所以其实就相当于是健康头发把原本不健康的头发顶出来了，所以那阵子虽然会疯狂脱发，但其实效果还是好的。
哎，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们年轻时候那个头发的生长状态，你虽然在不停的脱发、可是你生长出来都是非常健康的头发，你掉下来的都是不健康的头发，它是一个非常规律的新陈代谢。
对的，这个成分其实就是在改变我们的头皮健康，当环境变好了以后，其实生长的状态就会变得更年轻。
感觉就跟我们吃的那些保养品是一样的，它就是一种头发的保养品。
对，米诺地尔具体的用法和用量呢，大家是可以按照说明书来的，其实是非常简单，就是喷在想要增加发量的地方，比如说我就会喷那个发际线和发缝，然后喷在干燥的头皮上，早晚各一次，一次喷六喷，喷完以后戴那个手套轻轻按摩三分钟，让头皮去吸收这个成分。如果说不戴手套也可以，就是在按摩完之后及时去清洗双手就可以了。
嗯，对的。刚才我们其实提到了对我们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关注度嘛，其实不仅如此，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人的一些感受，然后就是会更加去重视跟家人们的一些连结。
对，我们两个这两年好像回家的频率都变得非常的高，你是直接搬回家里去了。
对。
我这两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以前在外面工作的时候，通常来说是一年可能也就回2到3次家，频率是非常低的。然后到今年，我回家的频率基本上是1个月1次，甚至1个月2次。
嗯，
就是我随着年纪的发展，真的是越来越觉得陪伴家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也因为在成长过程里面发生了很多改变我观念的事情，也有家人的离开之类的，就越来越觉得我们和家人之间的时间其实在缩短。
我之前其实是一个非常爱跟我妈顶嘴的人，
嗯，
因为我跟我妈的性格都是那种比较强势的性格，
嗯，
然后她说什么我就觉得她一点都不懂我，她为什么要讲这样子的话。之前我们有聊过一期，就是说妈妈，我们知道妈妈很爱我，可她真的不懂我们、
嗯、
但是今年这一年感受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你会觉得你其实很多事情你没有必要去跟爸妈争执。
对，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跟想法，只要他们不把那些人生的想法强加在你的身上，让你去做出一些改变，其实一切都是可以非常心平气和的去聊的。
嗯，
然后我也在试图的跟我妈去以那种日常对话里面就是去科普更多现在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
嗯、
而不是以一种非常强势非常强硬的口气然后去告诉他说你根本就不懂我们年轻人在想什么。我觉得其实是在表达一样的事情，但是你就会以一种更温和的手段去面对你的家人。
嗯，
对，你也会更加能理解他们的辛苦，因为你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你知道成年人有多么的不辛苦，你就能更加理解你的父母了。
其实就跟我之前说到的那个贴标签一样，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不会去轻易的反驳自己身边人的立场了，反而是会先去理解他们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下说出这样的话。
嗯，
我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特别开始重视建立生活的秩序感。我这两年真的觉得秩序是我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我开始慢慢变得好好吃饭并且早睡早起了，这是我小时候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相对比较有秩序感的人。哎，
这样吗？
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早睡早起，但是我可能会有一个规律的睡觉时间跟起床时间、嗯、我现在也处于一种如果我超过某一个时间点还没有睡觉或者起来，我会有那一种有一定的觉得自己不健康的想法。我是一个需要一日三餐的人，我发现很多人可能早上起床以后不会第一反应先吃饭，但我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我就得先吃早饭。
嗯，哎，我说起来还挺神奇的，就是我身体里面好像没有生物钟，因为我是一个一定要睡够、嗯、但是不会在什么时间起床的人，所以我不会经历那种，就是目前为止啊，我还没有经历那种别人说什么早上7、8点钟就按时醒来了，就是前面不管几点钟睡都在一个时刻醒来的那种场景，我还没有发生过，我都是睡够了才起来。但是我现在会真的刻意的让自己在黑夜里睡觉，白天里面干白天正常应该干的事情。
哦，我的身体其实也没有非常强烈的生物钟，但是我会保证自己有8小时的睡眠、嗯、我不会说有自然醒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说是自然醒我可能就会睡10个小时以上、
哦、
但是我会希望自己整一个是处于刚刚好的状态，而不是睡过头的状态、
嗯、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睡得太久，你的身体不是带来一种轻松的一扫疲惫的感觉，而是有可能你会觉得因为睡久了，而第一是你浪费了很多时间，就是在可本来可以干更多的事情，第二是其实你会发现你睡得久有一种疲惫感。
对，
所以说我不敢几点钟睡，我都会闹一个8点钟8个小时以后的闹钟
啊、
嗯，
还有我们两个其实在之前有一期里面有讲到戒网瘾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那种转变，就是小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觉得网瘾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就觉得我每天徜徉在互联网的快乐世界里多好，但是现在已经开始逼迫自己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了。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的身心都在追求一个想要去更健康的一个状态。
对的，
不是说这个健康的状态它一定有一套标准的规范，
嗯，
就是它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我们觉得这样子做会让我们感觉到更舒服。
嗯，是的。
嗯，
我还有一个变化是消费习惯的变化，我这两年其实买东西，嗯，我会发现我买东西的数量越来越少，但是其实买的东西的单价会比以前要贵很多。嗯，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小的时候很爱买那种乱七八糟的首饰，就是你知道会有那种批发的首饰，可能就只是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你就可以买一根项链或者一个手链之类的那种。
嗯，大家都买过吧。
对，当然我现在也不排斥他们，我觉得一次性的东西可以让我在比如说旅行的时候拍拍照片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也完全能接受。但是这两年我好像更愿意去购买那种价格相对来说高一点然后很保值的产品，就比如说金子，我以前是完全不会买金的东西的。
嗯
嗯，
以前会觉得金很土，但是现在可以欣赏金 啊银啊珍珠啦，我都能欣赏了。
是的，还有一些小时候就是看不懂的那种花色现在都会觉得很好看。
对，我们是在辩证的长大。
是的，一些不断否定过去然后迈向新的人生的感觉。
可是你不会觉得这种否定啊是对你自己过去的一种后悔？
嗯，
你并不觉得你小时候的那些想法很不应该、很过分、很奇怪，
啊，
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嗯，你一定是先有这样子幼稚的想法，你才能意识到，嗯，你现在的想法会更加的成熟。
对，
我记得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跟我提到乔布斯的一个演讲，
嗯，
就是他说有很多人生的选择在当下其实都是并不知道它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只有当你真正的做出了结果以后，你再回头去看，你才能发现你那个时候做了很多选择，它都是引导着变成了现在的你。
嗯，
我觉得就是一样的，很多潜移默化的变化都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变成什么样的人，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去变成一个我想中的大人这样的模样。
嗯，
是随着我们对自己的更加的了解，然后我们就会更加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我们就顺着我们想要的那个方向去了。
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是越来越关注到自我的过程里面，反而是能够让我们去觉察到成长这个非常虚无的概念。因为成长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难以言说的东西，就是我们大家其实不太会具体去讲因为某一件事情我成长了这样的话语，而是说它在我们生活里面潜移默化的发生变化，但是这些变化让快要临近三十岁的我们去缓解了我们很大一部分成年人的焦虑，就是会让我们拥有很多的勇气去面对新的未来，并且去处理那种对于小的时候的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事情，那些事情变得很淡然很从容。
虽然你一直在说我们临近三十岁，但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哎，拜托你干嘛一直这样子说，我才26岁。
四舍五入嘛，
就是我每一次跟那种成熟的大人，就是可能比我只年长十几岁的大人聊天，
嗯，
我就跟他们感觉说哎，我觉得我真的有点老了，他们就会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你说你在讲什么话，你这种小朋友。
是的，但时间过得很快啦，三十岁弹指一瞬间。
哎，拜托，30岁的时候我们的播客就6周年了
啊。真的耶，6周年听起来很可怕。
对呀，啊，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的人生不是那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就是不是在跟着社会时钟在生活的，没有明确的节点，像是毕业以后有了一个铁饭碗的工作，找工作，工作是一步嘛，然后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也在一直随着自己的当下的心情而变化而变动。
嗯，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工作的那种模糊感哦，也让我们变成大人的那种标志更加模糊。因为可能如果说他进入了一个律所，进入了一个投行，进入了一个建筑事务所，他会有一年一年的就是 title 的变化，他会可能是初级建筑师，
嗯，
然后什么高级建筑师等等的，他也会有随着那种职业的变化而感觉到自己越来越成熟的大人。我们 们首先工作上没有那种那种明确的节点，然后我们也没有到了结婚生子这种人生阶段的下一步，所以其实在我们看来我们没有那种非常明确的长大标志的。但是通过这一期的聊天，我们也能感觉到确实有很多明确的在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不是几年前那个更加幼稚的自己了。这种长大是有好有坏的，毕竟所有的事情它都是要去辩证的看的嘛，它不是说只有一味的优点的。像是身体上的变化，我们肯定是觉得它是更糟糕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会更加去注重自己身体上的变化。然后心理上的变化，我觉得是更多来看是比较积极的，可能当然也会有一些成年人的烦恼，可是我觉得成年人烦恼也会有更多成年人的想法去解决它。
对，
所以其实会越来越觉得长大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嗯，其实我们在反而是在现在这个年纪里面能够更加自如的去控制我们的生活了，就是我们好像依旧能够保持前几年的那种童真，那种单纯，也能够保持就是我们前两年对世界的那种好奇心探索欲。我们现在其实还依旧有着很多的好奇心和那种出发的勇气嘛，但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加迅速的去完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想要出发的时候就可以立刻出发，而不是像前几年说我还要存几年的钱我才可以出去。我们现在也能够更加好好的去照顾自己，就是在生活里面，像我现在觉得我作息开始混乱之后，我就可以立刻做出改变去控制那个生活的秩序。我就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前几年我们很理想的那种生活状态，只是说可能跟我们小时候的预期是不太一样的。
嗯，我觉得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的锻炼身体，身体健康我们就可以有无限可能。
是的，这是一些老年人发言。
对，那么就再次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专业生发品牌达飞星，米诺地尔认准达飞星。
达飞星也给到了两室一厅的听友专属价格，不用等到大促下单，现在买就有超高的性价比，价格直击618限时活动价，还会有生发大礼包赠送。我们会更加推荐购买疗程套装，因为生发呢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基本上是要3个月才能有一个疗程的，才能够看到真正可观显著的效果的。
对，就像我们刚才聊到我们的使用体验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刚刚用了1个月的时候就会有进入到一个狂脱期，然后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才能看到说我们头发的确是在便秘然后生长的。它肯定不会像 P 图那样子啊，是一个立刻就有效的作弊手段，就是你一 P 发缝就窄了，头发又蓬松了，所以它是需要时间的。
对，现在购买这个疗程套装呢，不仅单品的价格更低，品牌还会额外去赠送生发的礼包，超级划算。具体购买的方式可以打开我们的 show notes 查看，同时我们也会在小宇宙评论区抽选3位听友送出达飞星防脱洗发水30毫升一瓶，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脱发困扰吧。
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欢迎在小宇宙、喜马拉雅、QQ 音乐、网易云、苹果 Podcast 订阅两室一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也希望能够在苹果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如果你想要加入听友群，可以扫描 show notes 里的2维码，我们会在听友群中分享更多的日常。感谢收听，晚安。俺ら単純に踊り合える触れるものすべて音に変える、いつもの景色も音に変える、聞こえてくるこのビートで俺ら単純に踊り合える。 Yo!払えるノイズも全部のせメロディー、奏でるおっさん音の伝道師、平常心じゃられないただ首を振る、この心がうなずく韻を踏む、ただそこにあるだけのアイデア、形にして再生産、さらに最先端に再び蘇ら、知られざる名曲、操作結局時代は巡る、古きを訪ね新しきを知る、音符自身重ねるシーケンス更新されてか新しきミュージック、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も湧いてきて充実、終日向かい合う音の波、ノート溢れ出てくるドーパミン、どんなに疲れても癒してくれる、こんな旋律が俺らのビタミンです。見るものすべて音に変える、街のノイズも音に変える、聞こえてくるこのリズムで俺ら単純に踊り合える、触れるものすべて音に変える、いつもの景色も音に変える、聞こえてくる
么必都得嘿，我来来弹着你有多厉害。